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我们的校园课堂和社会媒体在几年前还到处都在批判金钱至上论，把看重金钱物质视为歪风邪气。可多年以后，话锋一转，大家一边调侃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万万不能，一边拼命地埋头赚钱。一切向前看，从否定式判语变成了实际生活的风向标。这些年，人们不再耻于谈钱，将对金钱的看重、推崇和膜拜大大方方地摆在台面上。谈朋友、找工作、婚丧嫁娶，无一不跟钱挂钩。曾经单纯谈感情的年代一去不复返，大家却都说这是时代的进步。有权力的搞钱权交易、钱色交易，有能力的搞创业、做网红、卖直播，啥也没有的干脆编故事搞诈骗。尽管大家出门都不带钱了，但借着手机和网络，钱就能以数字的形式更快的流通，无处不在，无声无息的流动。人们为了钱，或哭或笑，或疯或癫。有钱人活得好像永远不死，没钱人不要命的与死亡硬刚。人奉钱财为神，并以生命来计，却不愿思想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四到五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六到九节。读完哈该书二章四节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不禁会说了，神要求信徒当刚强做工，今天我也为神来做工，这够不够刚强呢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神说你们都当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犹大人回转敬拜神，那么神也应许啊赐福他们所做的工，况且现在啊也该是动工的时候了。那么同样，我们需要祷告、读经和敬拜，而最后呢也应该走出去来成就神要我们来去完成的事情。我们在教会、家庭还有工作上的职分呢，正是神改变世界的途径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呢一同鼓起勇气来去做工。 读完哈该书二章五节，那么或许啊，还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，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我如何把握呢？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呢，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境进到应许的美地。虽然他们再三的犯罪，但是神对这群选民的看顾啊，却从来没有间断。虽然神因他们的罪而惩罚他们，但是神始终守约，没有来离弃他们。在出埃及记29章45到46节，神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那么今天呢，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，环境令我们是何等的沮丧，神他依然跟我们来同在。神的灵也不会因子民的罪啊就离去，那么至少啊不会离开太久。那么在以西结的意象中，神的荣耀啊最终因圣殿中的罪恶，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了。但是呢，他只是迁往了被掳于巴比伦的那些人群当中而已。以西结书10章18到22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的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。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，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，他们俱各直往前行。以西结书11章22到23节，经文说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以西结书的1章1节，经文也说，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，原文作我，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以西结书11章16节，经文又说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。那么如今呢，神的子民呢，已肯定神的灵与他们一块儿从巴比伦就回来了，而且住在他们中间了。那么这确据啊，就是神赐给所有专心求告他、遵从他诫命的人的。雅各书的4章8节经文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看，神就告诉百姓啊，不要惧怕，要勇往直前。他就指示子民呢，不要因畏惧而不顺从他。那么约翰一书4章4节经文也说，小子们呢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一书4章18节经文也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哈该书2章6到7节经文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首先，我们必须认清楚啊，神在做什么。神要把选民的心思意念、他们的眼界啊，从地方性的事儿、有限的事儿就转移啊，定睛在神为以色列民所安排的计划上。神要他们就展望未来，看到千禧年。我们很容易对基督徒的生活有错误的看法，我们把鼻子啊紧紧的贴在现在的窗户上，一直看不到别的事儿了。你知道，你用一个铜板盖在眼睛上就可以遮住阳光了。一个铜板就好像现在啊，遮住你的视线，以致你看不到神的计划，看不到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目的。不要为现在的环境不好而来沮丧。神的儿女啊，要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，也就是你要往好处看。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:28他所说的，他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请听神他所说的，神说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神要施行审判。那么在结束哈该书之前，我们会看到大灾难时期，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么之后啊，基督他会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圣殿。那么这都包括在耶和华的日子里。神说，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。虽然这些圣殿包括所罗门圣殿、所罗巴伯圣殿以及希律建的圣殿，那么神把这些圣殿呢都看为是同一个圣殿。这个圣殿是主耶稣基督去过的圣殿，那里有神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啊是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的。然后呢，希律的圣殿在还没有完工之前就被毁了。那么大约在主后的70年，罗马提多将军他就带领大军呢就毁了希律的圣殿。那么从那时到现在呀，在圣殿的原址上，那么就再也没有见过其他的圣殿了。现在奥马清真寺就在那里，穆斯林世界的人呢绝不会许可任何的人来移走他们的清真寺，因为在穆斯林的世界，那是第二或第三个最神圣的一个地方。可是呢，将来呀，会有人再建立一个大灾难时期的圣殿，然后千禧年的圣殿呢，会盖在那个地方。因此，神把那里啊看成是同一个圣殿。神说，有一天这殿将充满了荣耀。我相信神的荣耀会随着基督的再来而再次降临的。马太福音24:30经文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人子在天上的兆头，然后呢立刻提到神的荣耀。我相信神的荣耀会在大灾难时期的圣殿来被彰显出。当他在降临的时候，大灾难时期的圣殿呢不会成为悖逆神的一个圣殿，那里啊不再有敌基督，而是基督自己会在那个圣殿里。神说，我必震动万国。那么今天呢，很难相信地上万国会比过去的世纪经历更多的震动。这些年来呢，一直有震动世界的事啊来去发生，比如说有经济萧条，有世界大战，有石油危机啊，能源短缺，那么这都震动了万国。但是呢，还比不上将来神要震动万国的事儿。关于万国的珍宝这句经文，那么早期合乎基督教信仰的解释啊，大体有三种。第一，根据希伯来语运来，它是第三人称复数动词，把这句话理解为众多贵重祭物，也就是说呀，全国各地的人将运来诸多的珍宝，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那么第二，珍宝这个词，那么就含有所望之事的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在撒母耳记上的9:20，这个词就指扫罗为仰慕的。那么因此，这句话是指外邦人所仰慕的唯一的盼望，耶稣基督。第三，也有人主张啊，是指神在外邦人中所拣选的属灵以色列。那么这些观点看似互相冲突，但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来看呢，就能够明白神的美意了。总而言之，万国的珍宝啊，是充满希望的信息， 那么就一直借着人类的唯一盼望耶稣基督，那么在外邦中蒙拣选的属灵以色列归入神的教会。神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。那么这句话中的万国的珍宝原文就是万国的渴望。早期的圣经注释家就解释说这是指基督，但是我对这个说法就存疑。有些人解释万国的渴望是万国对救主的渴望，不管他们是否了解救主就是基督，这个说法呢也通，但是呢到时啊他们接受的是谁呢？他们可能会接受敌基督的蛊惑，他们可能会认为啊敌基督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弥赛亚，世界的救主，那么因此啊他们会接受他。我认为万国不会渴望主耶稣基督，他们可能更会看重世上的那些金银财宝。神就鼓励领袖们向他们就保证啊，将来千禧年圣殿的荣耀比从前任何的圣殿都要大。那么学者常认为万国所羡慕的，那么这一句啊是指弥赛亚和他在临圣殿这样的事。不过呢依上下文来看，那可能是指万国的珍宝，他们的银子和金子运进耶路撒冷来去修饰圣殿。哈该书二章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两所圣殿呢都视为是同一所圣殿。除了荣耀以外，神也应许啊将来有平安。神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。那么意思就是等一下啊，只要一会儿，距离神开始震动天地的时间呢不会太久的。那么这里的动词就表示啊神将连续做出震动。从前地震是神超自然干预的一个记号，根据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、八章九节以及九章十五节经文的记载，主前八世纪啊有一次非常强烈的地震，阿摩斯书的日期啊便是据此而定的，他也用这个自然景观来做信息的景象。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、约珥书三章十六节以及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二十节经文的记载，先知以赛亚、约珥、以西结他们都曾经使用了这个景象。地震事前啊常无预兆，其灾难呢无人能够来躲避。那么哈该他就预见了整个天地会遭一连串的痉挛啊，以致各国呀会甘心的来献出财宝，那么这些珍品都将运到圣殿来去加添圣殿的荣美，那么直到荣耀无比。那么在神最终的旨意里边呢，目前经济窘迫的时期，不显眼的侍奉都有其地位，神他绝对不会缺少经费的。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，那么这个常用的翻译啊就带有弥赛亚盼望的一个意味，但是比较近代的一本呢都不采用啊，这是正确的。理由就是虽然五加纳一本的主词是用单数，但是希伯来文的动词啊是复数，因此需要复数的主词，那就是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。那么这就意味着将来外邦人呢在完成神旨意的事上他们也是有分的，他们会把自己的财宝啊就带过来来去进贡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我们继续读下去，我们把哈该书的二章七到八节合在一块儿来看，那么意思啊就更加清楚了。哈该书二章七到八节记载耶和华说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，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好，万国渴望什么呢？他们渴望金和银。那么今天呢，全世界的经济根基啊都在动摇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人们仍然渴望金子还有银子。那么当所罗门兴建圣殿的时候，花在建筑上的贵重的金属和宝石价值都是非常的昂贵的。当你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啊，看来好像所罗门呢就垄断了那个时代的黄金市场。尼布甲尼撒掳掠耶路撒冷时抢走了所有的财产。列王记下的20章12到17节，那么就记载巴比伦王派了一些大使啊来去见犹大王西西家。那么犹大王就向他们呢展示了耶路撒冷所有的财宝，他们把这个事啊存在心里边，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就占据了耶路撒冷，就把所有的金子都运到了巴比伦去了。金子他们是巴比伦国他们的渴望，也是世界列国的渴望，但是神却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你看，世上所有的金子和银子全部都是神的。那么将来神还会用更多的金银呢来去装饰他的圣殿。我深信将来千禧年的圣殿呢会是一个更加辉煌无比的一个圣殿的。犹大百姓回想用金银装饰的富丽堂皇的所罗门圣殿，而为第二圣殿的简陋啊大感失望。但是神晓谕他们，那些物质上的富裕啊都是来自于神的，神才是最可贵的一个存在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宝贵的福乐就是神。那么正如诗篇16篇第2节诗人所说的，他说，我的心哪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在所罗门时期啊，金子非常多，以致银子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正如列王记上的10章21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，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。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。到了第6世纪，拥有世上财宝的是波斯人，然而呢他们也将转手给别人，但其实终极的拥有者乃是创造这些东西的那一位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既然他是拥有者，他要在什么时候赐给什么人，他都是可以随他的心意来去做的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刻左右，他便要这样来做了。根据以斯拉记的6章8到12节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的仇敌想要拦阻圣殿的重建，但却接获命令，那就是要在他们所管辖收税的地区中啊，从王的府库中来去供应建殿的一切所需。那么这一次财务的供应啊，可能就发生在哈该啊大胆宣称他们的神拥有一切财物，必会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。那么后来啊，大希律王和他的继任者在圣殿呢就花了大笔的钱财。那么这个建筑的一部分至今是仍旧存留的。可以看出啊，当时所用的石头是非常的巨大，非常光滑。那么殿的各尖点都是闪烁着黄金的啊，以迎接那比圣殿更大的一位。哈该书2章9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你看这殿后来的荣耀，那么原文是将来这殿的荣耀。好，请记住，神看这几个圣殿呢是同一个圣殿，那么这里是指千禧年的圣殿。那么这殿后来的荣耀啊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甚至大过所罗门圣殿他的荣耀，那么当然远比他们所建的圣殿呢荣耀更加的大。神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那么在希律王的时代呀，的确如此，但是主要是指啊圣殿之主的驾临啊，以致就超越了这个殿。那么先知哈该就记载神说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。耶路撒冷的意思啊，有平安之城的意思。那么因此先知或许采用了双关语啊，同时利用谐音和地方相连。那么这个字啊，在某些经文中就含有宗教的意味，比如说申命记的12章5节12章14节 以及14章23节，啊，还包括尼希米记的1章9节，另外耶利米书的17章12节，啊，还有以西结书的43章7节等等。那么现在犹太人打招呼的时候啊，仍用愿你平安，这是弥赛亚时代祝福的极大成啊，因着与神和好，顺从他公义的治理，那么必带来长久的公正还有和平。那么圣殿呢，它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使耶路撒冷啊就成为世界蒙福的中心了。那么既然末世的拯救和圣殿是息息相关的，那么重建圣殿呢，就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事情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坦白说，信主多年，唐曼我真的体会和感受到，凡信靠神的人，必不致缺乏。神不单让我看得见的物质生活没有缺乏，更让我看不见的精神世界、灵魂世界也没有缺乏。所以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在基督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谈，因为神的国是永恒不变、永远都不会震动的国度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。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在那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不是不懂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不